各位好，今天9月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嗨，这两天这阅兵啊，最大的亮点呢，从它各种各样的武器弹药是模型啊，还是诸如此类各种安保啊这种措施，它的热点呢变成了这个150岁。那这件事情各位应该都知道了，当时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就把这段话呢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了。是咱们圣上说呀，哈，说这个过去啊，人们很少能活到70岁。但今天呢，70岁还算是个孩子。普京表示呢，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器官可以不断被移植啊，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然后咱圣上又说了，说啊，有预测说，在本世纪，人类有可能活到150岁。哎呀，咱说起来的话，70岁还是个孩子。咱圣上今年七十二了吧，是吧？72了。那就是说呢，他比那个孩子都大2岁，我觉得确实也是啊。看上去咱圣上就确实有点那个巨婴的感觉，对吧？我觉得他说的是靠谱的。那像这样的这个150岁呢，就我因为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当年呢，在这个在应该说在文革的时候，有一次大家恭祝咱们蜡烛，说呢他医生说了他可以活到这个140到150岁。那这个我就去查了一下，是不是这事儿真有其事，然后发现真有，而且查到当时的这个印的大红的这种海报，就是那种宣传的印，就是说上给大家通读一下全文啊，就是最好消息，12月27日北京来电，26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首都举行盛大集会，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根据生物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能享年140到150岁，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啊。这个就是他一个叫什么，一个那个什么宣传组啊，因为那会儿啊，但凡有这样的好消息呢，全国这些地方都要传遍了，而且要印刷出来贴在各个地方，让大家都能看到这种好消息。然后呢，他就是说140到150，然后这个数字呢，总觉得又挺奇怪的。我就印象当中啊，前苏联好像也有这么一道活，哎，大概也是这样的。后来就查一下这个资料，发现呢，还我这印象啊没有完全弄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呀，哈，当时是这个当时在前苏联的时候，那大概在30年代左右吧。那个他给那个人类的这个寿命的上限呢，给提到了150到160岁。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呀，哈，叫包格莫罗兹的教授。然后呢，他呢，这个他是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对吧？他相信呢，在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呢，将会创造出一批新人，各种各样的奇迹就会发生。哎，说呢，生物学原理啊，彻底改造，这跟当年李森科似的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就你反正李森科说这个生物学，李森科的生物学就把这个中国俄国的或者前苏联的遗传学给打得落后了好多年。但是呢，在那个时代，他就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存在，他就认为说，哎，这个我能够让这个达到这个寿数。而且呢，当时啊，这个就应该还是前苏联吧，他那个有一个地区在高加索地区，然后呢有一个也长寿村，那地儿的人呢都是特别长寿，然后呢就是135岁，哎，最高的这个130多岁，100岁以上还在这儿拼命干活呢。然后呢就认为这个一定可以实现，因为你看这都能活到100多岁，对吧？在万恶的沙皇的旧制度之下，他能活到100多岁，那我们这个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这种新苏联难道就不行吗？结果呢，这个斯大林就特信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这很正常，就是如果你当了皇帝，你肯定想成仙呐。这个家财万贯以后呢，想当官，当官之后呢，想当皇帝，想当皇帝之后要成仙，这是一个层级性的这种欲望。转手呢，这个斯大林就信这事了，而且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就是高加索人，格鲁吉亚那边的嘛，所以呢，他觉得说啊，那我应该也可以。然后呢，就弄了一个特邪门的方子，就是把那个青年男子的这个内脏 哎，给捣碎了，然后提取其中的血，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物质，然后再进行某种程度的注射，这个呢就成了这个长生不老的妙药。其实这个东西啊，这所有像这种玩意儿吧，就大致类似于什么呢？中国的原来有一种方式啊，在那个方术里，这个甚至于方术都不能算，那是一种邪术，叫炼人丹。人是那个不是我们说那个仁义礼智信的人，人呢是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一撇一捺这个人，拿这人来炼丹，有过这样的。而且呢，这种拿人的炼丹啊，不光是整人可以炼，或者是拿他内脏哪一部分可以炼，那甚至于呢，这等而下之这道活的等而下之还干过什么呢？就是炼秋石散，然后炼这个红铅，这个呢是用来壮阳的。原来啊，明朝皇帝最信这个，然后呢用的是这个少女的第一次的月经，天葵嘛，出来用这个东西炼红铅，然后呢用童子尿。炼这个秋实，说白了就是炼出一堆尿碱来，就给这个皇上吃，为了让他房中更能够享受这个生活。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就叫炼人丹，这都在归在这个，就在整体的方术，它这甚至于都不能叫道教体系了，那是一个邪术的体系啊，它可能是来自于那古代方术。而且呢，这包括像这种延寿的方式，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嘛。从这个房中祈祷，然后再加上外丹，最后炼到炼内丹，这些东西是一套的玩意儿。就是中国就有这个迷思，那国外也有。国外本身这个就是包括吸血鬼这种传说，这个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就是篡夺别人的生命，然后呢让自己来延年益寿。这都是各个应该来讲，这是所有的这种巫术当中啊，哈，都是有这样的这种应该说，因为这是人类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我可以夺走你的东西，然后加在我这边，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对于很多人都能理解的过程。它只是把这些一个过程呢，变成了一个神秘化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跟包括你看，甚至于跟大家讲这个，再熟一点的这个东西吧。这咱还是谈的道教这一块的。除了炼这人丹之外，然后其他呢也是掠夺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质的特性，然后呢增强自己。你比如说吧，咱们从房中术说起。房中术讲究是什么呢？还精补脑，对吧？还精补脑的话，就是说在这种性生活当中，它通过某种程度的某种方式的采气。然后呢，形成这种逆通三观的效果，从这个尾闾、夹脊、一郁枕，然后从后边啊，后边督脉这一块上去，还精补脑，然后呢，再从任脉下来打通这个小周天，这种东西就是房中术的一个说法。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版啊，这实际上这个操作还是蛮复杂的。那包括其他的也是，比如说吧，我们说这个外丹，外丹呢是炼这种所谓的这种丹药嘛。我刚才说了，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红铅之类这种东西，那是一个药物。那炼外丹是为了把这个金玉的特性从这个金玉这东西上提取出来，然后人吃了以后，然后呢你就可以长生不老，因为这个万年金埋在土里万年不坏嘛。大概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大概在这样。那炼内丹是不是也这样？其实也一样，吸取天地之精华，对吧？然后炼自己的这个内丹也是差不多，它只不过呢换了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更虚无的这种气的这种东西。所以呢，就是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包括就是那个像什么吸血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培根，各位都知道对吧？哲学家他认为都有这样的这种模式，可以让自己长寿，至少是长寿。所以呢，他是找少男少女跟他贴在一块儿。这你干不了什么事儿也无所谓，但是你把他的那个阳气给吸走，哎，大概就可以，这就不，他人家不叫阳气啊，人家可叫生命力。他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当时的这位这个姓包的这个教授，哎，这个叫包格莫罗兹的这个教授呢，就给这个斯大林出了这么个方。结果吧，这哥们儿特别惨，然后丫他妈65岁就挂了。 就是他这方子不但没那什么长寿，而且呢，但是那个时代他65岁，其实也不算一个夭折的那个岁数，这个就比较扯了。而且呢，这种前苏联的这块吧，也是一个特别扯淡的地儿，认为灌肠可以这个长寿，就跟现在所说的一说就是排宿便是一样的，原来叫灌肠，现在叫那个排宿便。所以呢，那这个就当时还给这个斯大林经常弄个灌肠什么的。我估计破坏肠道菌群，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造成这个肠易激，这倒是有可能比较方便。这做这个，反正呢，斯大林74岁就这么就挂了。这个呢，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对这东西迷思的最开始的一段，在大概在1930几年的时候。那到后来这一块到了这什么毛泽东这儿了，咱蜡烛这儿了，对吧？他呢，他也就是他的这些保健医生就开始忽悠他，66年嘛，对吧？实际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算很好了，但是呢忽悠他。斯大林大概死在是5353年，然后赫鲁晓夫就把他给批倒了。但是在中国，斯大林一直没有被批倒。他是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修正主义嘛，对吧？哎，把这个东西就是给倒批倒的是这个赫鲁晓夫。然后呢，斯大林这套东西在中国这块传下来了，结果到了中国这些就是类似于江湖医生的，其实这帮人不算江湖医生，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但是他要说好听的念喜歌嘛，就跟那咱这伟大领袖咱蜡烛就说了，说您这身体特别好，你可以活到140到150。为什么跟那个前苏联这个比不太一样呢？人家说的是150到160，然后呢这边呢说是140到150，怎么也得跟慈父有一个小小的差距啊，对吧？9000岁跟万岁他得有差距啊，这个永远健康跟这个叫老毛那蜡烛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我突然脑子就不转了啊，这个各位见谅。所以呢就林彪跟这个谁咱蜡烛中间不还有一个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的这么个差距吗，对吧？所以呢就少了10岁，但是取一中间值还是150。这个结果呢现在来讲又开始啪转手，咱圣上这一边150这迷思就算是给定下来了。而确实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科学根据呢？是这样的啊，这挺有意思。先从这个中国现代的这个修仙小说来说起。中国现阶段就是从那个大概应该是从黄易开始啊，还是从这个《凡人修仙传》开始啊，就重新建构了一套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叫什么新时代的修仙小说，跟原来的《蜀山剑侠传》之类呢有很大的差异度了。它呢变成了一个打怪升级的一个模式，重新构建了这个修炼途径，那就是从这个炼气、筑基、金丹、元婴，然后是什么？是炼虚化神，化神还是化神炼虚啊？这个就无所谓了，就反正都不太。最后合道，哎，然后飞升这些东西，这它变成了这么一个体系。这套体系呢，实际上而言，跟中国传统的真正的修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修仙呢，它只到金丹这一级，甚至于没有说所谓的元婴，元婴出窍那个东西，那叫元神出窍，那个是你还没有到这个金丹的时候，你就可以元神出窍了，对吧？练阴神嘛。那在金丹这一块，如果你练成了这个金丹，就是尤其是内丹术的金丹 ，OK， 好，你实际上而言就是一粒金丹吞入腹，使之我命不由天。这就已经到了这个你修行的极致，然后看你的果位，你是大罗金仙呢，还是这个一般的这个金仙呢，然后还是天仙呢，然后地仙呢，这个鬼仙呢，反正或者像我这五岳散仙五等仙的第四类，对吧？哎，大概是这样，散人嘛，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呢，就像是这个呢，那但是他重新建构了一套体系，是什么呢？是在这个炼气，这个我刚才说了，炼气筑基，然后呢到金丹，然后再往上。筑基呢被称作什么呢？是真正人凡之分隔之点，就是所以很多小说里你如果看，那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它最难的是拿到筑基丹， 只有拿得住金丹之后才能够，你看结金丹他不用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什么这些东西不用，但是筑基丹特别难。就是说呢，筑基呢是这个人这人仙分别仙凡分隔的一个点。那炼气期一般生一般这个是多少岁呢？对吧？如果炼气期能够得享天年的话，是120岁。你如果筑基了，这个数翻一翻240，没到250。那然后呢，你如果金丹了，大概再翻一翻，大概480到500，大概是这么一个翻倍的一个寿数的过程。这个东西120，这是什么？这个设定很有意思，这个正好是现代科学认为人类能够达到的寿命。对，就他用的是，其实是一现代科学的方式。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寿命啊，受限于很多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它呀，你甭管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老化的程度，以及包括你的端粒体，各位应该都知道有这个端粒体这个东西吧？还包括其他一些。如果你是这些玩意儿完全的都把自己给弄得特别好了，打理得特别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你大概人类的寿命呢，在100，就是天年呢？什么叫近天年？在天年，就是说你不遭遇疾病，不遭遇这个饥荒，不遭遇战争，这能够寿终正寝的状况下，人类的天年大概在100到120岁之间，就大概就只能到这个岁数。它好像呢，天有这种，我有点忘了它那个是怎么，就是那个研究是怎么说的了。它就只能到这个岁数，它应该好像有一个就跟那个寿命锁似的，就可以把这块给锁住。那但是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个岁数的。那很多人就是说哦，你看说这个有共产党的这些高官们都活得很长。那比如说宋平现在108岁，朱镕基呢97岁，这个没错。但是这个东西啊，并不是它突破了真正意义上人类生理的极限。就到今天为止，人类的有真正历史记载的最长寿者是122岁，我记得应该是个法国人，但是我忘了啊。这个至于说其他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格鲁吉亚这个长，就是高加索地区的长寿乡，比如像中国这个巴马的这个长寿乡，其实都没有能够超过这个所谓的天年的这个人的岁数，就是所谓的100到120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他们这个岁数都超的比较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体的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没有叫什么呢？没有这个详细的户籍记录的。尤其在格鲁吉亚那一边，他那个在革命当中、战火当中，整个因为那块儿都有教堂，它跟中国还不太一样。中国呢，可能有个宗祠什么的，这些东西有时候不太收这个玩意儿，但宗祠也早就给毁了。那像这个格鲁吉亚那边的教堂，东正教的嘛，它是记录人们受洗出生的这种各路信息的，它类似于一个那个就是档案室。但是呢，那个在战争当中被毁了，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就说自己多大岁数。原来中国巴马也是，就是说呢，它没有一个详细的人口的这种档案存在着，它甚至原来教堂都没有，那一块呢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祠堂，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家谱给你写上。所以那一块的人就是瞎扯，他那块确实是高寿的人会多一些，但是实际上而言并没有他所宣传的那么高寿，比如什么135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我是自己开车亲自去过那个巴马地区的，就是巴马长寿村，环境非常不错，水也很好，然后吃的也确实比较健康。那而且就那会儿都是，哎呦，这一说多少年前了，2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我开车去那边玩去，就顺便了去了一趟那地儿，然后就发现那块呢已经开始盖这种就是说养老型的公寓了，很便宜，非常便宜，一套可能是一个月几200块钱，200-300块钱吧，也就是到这个程度上。你然后在那边也有一些照顾的这种人，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儿。但是它主要的还是靠骗的，那它也不能说是完全靠骗，因为那些老人自己也记不清自己是哪年生的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近天年呢，就大概在这儿。那医学上呢，是到今天为止 说能到150岁，医学上认为还是没有多大可能性的。无论你是为什么这么说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东西它如果你要想到150岁，需要整个医学一个全面的突破，而且是在整体的社会伦理上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都要突破，才有可能到这个岁数。甭管它是端粒酶的疗法，还是其他的一些现在马斯克他们所投资的这些研究，什么什么霉素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研究，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见到完全的效果，因为时间还短，对吧？而且后果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比较以希望这个就是端粒酶的这个疗法，那这个疗法它对癌症的风险就比较大，就它有患癌的可能性就更大，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科学家的这种预估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能够到本世纪末，也就是2019年的，就是反正就是2100年之前吧，对吧？它大概呢能够有这种突破，这是它一般的这个估算，大概是这样。没，然后呢就是说好多人就会问了，说那人你去这个换，你哪儿坏了你就去换，换各种各样的零件，你就可是不是可以能够达到这个寿数。这个东西不好讲，为什么呢？即使我这样对于这个生物或者是医学比较外行的人，我也是特别能理解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无论你去配型配到多合适的型，那一定会产生排异反应的，而且每一次整个的内脏的器官的移植是一个高风险的大手术。这个，而开，咱这么说吧，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特别中医的话，每次开刀都大伤元气，这没什么毛病吧，对吧？咱就不说用的是大伤元气，但是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那高龄的这些人，他能不能说到这个成该换这器官，某一器官出问题了，直接开刀拿出来换一副能够使用的这个新的器官，能不能做这个事情？以中俄甚至于包括金正日他们这家里，对吧？金三这一块，他们都能够有这个能力做到，但是他们的身体能不能做到，这个不好讲。但凡是能够做到，他早这么干了。我听说过他们有各种各样延寿的方式，但是没有听说过他们可以经常性的去换器官。有没有高官去换器官，甚至于换了很多次的？有，是一个姓高的一个什么人，他说他换了好几个器官，大概得有3到4个吧。那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扛得住的。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很多的医生是不会建议你干这种事儿的，因为你第一有可能走不下手术台，第二在各种各样排异反应之下，你可能根本就待不了多，活不了多久，更别说你随时可以更换了。人类现有的这种器官的这种移植的手术，虽然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依然不能够达到给你换一溜让你就变成新的。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各位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端粒体这个事情，它本身那个每怎经常性的也会要消耗，只能够越来越短，这个很难去补充。所以你换了，你就是换这器官这件事情，这帮人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能行，拿这东西说事儿，但是实际上而言，这俩科盲嘛，差不多就这样，可能还没科学知识还没我高呢，对吧？我一说起来的话，我跟圣上可以比比英语和科学知识嘛，这个应该还比他强一点，对吧？经济学这事儿我就不跟他比了，我跟一个胎教一夜的这个说不着啊，大概是这样。那人的寿命大概是取决于什么呢？大概是这样的啊。主要还是得看这个遗传还有后天的这个生活和保养。你比如说吧，查了一下习仲勋是多什么岁数嘎的呢？89，我记得就像是89。齐心呢今年呢已经98了，对吧？ OK， 那基本上而言这算一个长寿基因，这个没毛病，对吧？那但是啊，我为什么说这是一基因的问题，就是你看丘吉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丘吉尔91，抽烟喝酒，除了不烫头之外，对吧？他那头发也没什么可烫的。然后呢，那抽烟喝酒，然后这个活到91，这基本上而言，这就是他本身遗传强大。 咱圣上这个其实基因也不错，为什么呢？你看他一个89，一个现在他妈98还活着呢。当然这是他本身的确实也是保养得宜，而且那中央的这块各种各样的这个健康保障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他确实有这种长寿基因，他能够活这么久。所以呢，咱们圣上而言，他一定说按他的这个天年而言，他应该寿数不低，尤其是在中共高层领导的这种保健的这种状态下。可是吧，这件事儿啊，你要分两边说，除了先天呢，还有这个后天这件事儿，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吧，这段时间各位也都看到咱圣上这个身体状况了。前两天呢，这个看着这个他在阅兵的时候，就是站在这儿，头不停的震动，他一是歪，另外一个我一直跟大家说，他小中风过，这不是说瞎说啊，就是他的一边的肢体不协调，然后呢，他现在一直头是有点歪的，还有呢，这一回他加了毛病了，就是站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头不停的小幅摆动。如果各位愿意去查一下医学资料的话，这有几种可能性，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像是一个能够，应该怎么讲呢，能够健康还能够继续长寿很长的这样一个应该说行动，对吧，这种表现。所以呢，他的这个寿数啊，应该来讲没有像别人那么应该能达到那么高的高度，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是这样啊？大概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应该是挥霍的也是挺厉害的，哎，这个对自己的保养呢不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锻炼方面呢也不太好，大概呢跟丘吉尔差不了多少，哎，应该说是这个也都是酒色财气。另外一个呢，主要还是啊，他所面对的或者长期煎熬的这些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就是他多年以来啊，都是一个被压抑的状况。一个人有雄心壮志啊，被压抑着，心理上啊，一定会产生某种变态反应。或这个变态反应是不是我们平常说那种变态啊？比如说到街上一脱大衣那种，那不是这种意思啊。你再说圣上那个，你这么哎算了，你想起来他妈今儿中午就别吃了。那个这个就不是那种变态啊，就是说他呢压抑着。这种对身体没什么好处，而且呢，这么多年他呢，他整个这个就是生涯，你看丘吉尔他这个二战也就是那么几年，他这个都已经两个二战都过去了，他所承受的压力未必比丘吉尔在二战的时候还小，真的就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每天呢睡不着吃不好的，你看他的那个胖。他那个胖，这叫这个劳碌胖。他跟一般的越忙越胖，有这么一种人，对吧？那他就属于这个。而且呢，一旦心理压力过大，他往往是皮质醇这些东西呢，就可能又出问题，对吧，分泌过量，然后呢，就整个导致人就开始胖，加上水肿，加上这前段时间脸也黑了，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应该到不了他爹的寿数，真的。这个我敢保证他到不了他爹的寿数，至于说他能到哪个岁数，就目前他的这几回出来以后，包括他这段时间一直以来的这个尤其是在这近一年的时间，他的这种各种作为八爪鱼各种指方向的这种越来越少，更多的放权给手下，可以看得出来精力上已经是相当不足了，身体上一定会出问题。我估计着很多人说他下一次还要任期吗？2027年他还要有一次任期，他要继续连任下去，这个没毛病。他最大可能性他能够到27年，但是27年之后的下一个任期应该是做不满的。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就这个纯属相面啊，就我可以说我夜观星象，然后顺手拿了一副塔罗牌，然后看了看这个紫微斗数，然后这个学了一下这个什么麻衣神相，哎，反正都是你甭管怎么说，我个人是有这个估算，他呢应该能够扛到27年，27年之后连任了，可能身体一下就会这个垮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哥们儿掐指一算算出来的，你就当没听啊，无所谓的事儿，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别的朋友呢，可能说都从这个人体器官的获得呀什么在这量，在聊他这个事情。我呢跟大家聊的呢，就是略有不同。那个事情都由别人都已经聊完了，咱就不聊他了，咱就聊聊这个闲聊天的这个150岁的这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